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样的，有一个人死了，咁去到天堂，喺门口嗰度咧，圣彼得守住个大门口。嗰个人咧就好想入去呢个天堂，咁圣彼得咧就同佢讲，要入天堂咧，要集齐100个印花嘅。咁嗰个人话，点样先可以得到印花咧？咁圣彼得话咧，咁就要睇下你喺呢个世界上面做咗啲咩啦。咁嗰个人咧就话啦，我一生咧都好努力咧翻教会噶喎，咁圣彼得话咧，咁样都值一个印花嘅。咁个人又继续讲啦，咁我一生咧都好努力咧吓捐钱助人噶。咁圣彼得又话咧，咁都值一个印花嘅。咁嗰个人咧讲咗大半日，集来集去，其实只能够集到好少嘅印花。最后咧呢个人咧好沮丧，好失望。然后咧佢就话啦：，哇，咁样样要入天堂，真系只能够靠神嘅恩典先得咯。咁圣彼得话：，你做咩唔早啲讲啊？恩典啊嘛，啱啦，100个印花啊，而家咧你可以入去啦。咁啊，我哋咧迟早咧都系要到天堂报道噶啦，吓。而进天堂咧，全靠恩典。我怕咧你哋咧有一日咧会话：，啲传道人早又唔讲咁吓。故此咧，我而家要早一啲讲吓。故此咧，今日咧讲道嘅题目咧就系全是恩典。讲道嘅经文咧系今日嘅经课里边嗰个书信嘅部分，以弗所书第二章1-10节。请各位弟兄姊妹咧打开呢段嘅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1-10节。以弗所书二章1-10节，圣经咧咁样记载。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是神愤怒的一个对象来的，和别人一样。然而，这个是一个大的逆转。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一段几长的经文，我将这段经文分为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3节，这里呢很简单地样去描述我们过去的光景，我们的生命过去是怎样样的呢？我们的生命当未被神的恩典改变的时候，它又是怎样样的呢？第一节开宗明义，他说我们过去就是什么呢？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种这样的生命，个心态是错的，他的行为都是错的。第二节他说呢，在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风俗潮流，我们这个的时代或者说消费主义就是一个最大的潮流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是讲消费，教育是一种消费，讲求付出和回报，爱情又是一种消费，同样是讲求付出和回报，信仰又是一场的消费，又是另一种要计算的项目。神 很多时都成为了我们被消费的对象，他的存在只不过是叫我们过瘾。我们已经很难听到神的呼唤，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只是听到我们自己的呼唤。在这个消费的计算里面，我们也很难明白究竟什么叫做恩典。第二节他继续这样讲，那个时候我们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呢将人的罪恶的状态放在一个更加宏大更加广阔的层面呢里面去了解。这里呢讲到呢在天上都呢进行一场呢善恶之战。不单止地下有善恶之争，天上在一个灵界的世界都进行一个呢善恶之战。天上都有邪恶的力量，这种邪恶是来自我们个人控制不到的一个的领域。悖逆的人，反抗神的人，就是愿意与这种力量配合的人。这些人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第三节继续讲，他说这些人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只有自己不顾他人，只有当下没有将来。早几天看电视讲到一个节目讨论塑胶，那个节目说其实大部分的塑胶都是不会分解的，被做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是会永远存在的了。人类是应该用这种这些这样的材料，塑胶这种材料去做一些内用的器具，但是人类却是为了方便的原因用这种材料去做那些即器的工具。这些是不是都是一种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的一个的例子呢？那个电视节目讲到呢，其实这些塑胶呢最后是会流入这个的大海，在太平洋的某一个区域，因为那些海流有一种漩涡的效应，令到这些塑胶就在那个区域里面就会积聚，就不会再散出去的了。在这个海水里面有些科学家去做一些量度，塑胶的含量是高过微生物的含量，严重破坏这个生态的那个的锁链。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在不知不觉底下，只有自己不顾他人，只有当下没有将来。我们罪恶的深度深过我们所知，这个就是我们存在的光景。面对一个这样的我们，神做了什么呢？我们去到这个经文的第二个段落，就是第四节至到第七节，这里讲到神恩典的作为。要为一个盲眼的人做眼睛手术呢，需要一个开眼的人。要扭转乾坤，我们需要一种胜过罪恶的大能力，而这种大能力只能够来自神。第四节他说呢，然而纵使求先那种光景，人类的罪恶，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然而这个字就是说，纵使人类是这么堕落，但依然有一种力量要力挽狂澜，神按照他的本性要拯救我们。经文说他不单只有怜悯，更是有丰盛的怜悯，他不单只有爱，更是有丰盛的大爱。这个是超出预期的怜悯，这个是超出预期的大爱。面对活在死亡里面的人，神啊，你还爱不爱他们呢？神说爱。面对悖逆神的人，神啊，你还爱不爱他们呢？神说爱。面对那些只有自己没有他人的人，神啊，你还爱不爱他们呢？神说爱。神以爱去环抱罪人的罪，因着这一份的大爱，神有所行动。第五节第六节就讲到， 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时候，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这里经文呢有一个很特别显眼的地方，就是他一连用了三个呢一同一同一同这样的动词的形式，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这样的动词的表达，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的做法就是将他自己和我们的生命联系 起来。神好像用一条绳将他自己和我们的生命捆绑在一起，他将他的命运和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生就一起生，死就一起死，就好像绑了绑在一起的两个人，这两个人绑在一起，然后跌了落水里面，生就一起生，死就一起死。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没什么反应的，只有另外一个人在这里挣扎求存，最后他上到岸，他带埋另外一个人上岸，而这个上岸就是一同上岸，一同活过来。神人的命运结合，这个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特点。离开了人的命途，我们很难理解神的命途。神藉基督的生命去显明神他自己是怎样的，而基督就是为人而活，为人而死的神。基督的生命是为了我们的命途而生而死。故此有神学家说，基督就是那个为了人类而活的神。由于这种命运的交织交织，我们在罪恶里面的痛苦亦都成为了神内心的痛苦。我们每一个人流的眼泪亦都是神眼中的泪。我们的死亡亦都是神要经历的死亡。现在是大斋期或者预苦期，就是纪念神的受苦和死亡。这个受苦和死亡是神参与了我们的人生，参与了我们的命运而经受的痛苦和死亡。由于这种生命的联系，当基督活出信服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分享他的生命。就正如经文所讲了，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当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亦都因为进入了属神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同基督一同复活。正如经文所讲，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当基督打败天空掌权者的力量，而坐在天上海船的宝座上面的时候，我们亦都因为分享了这一种的生命，分享了这种的胜利，就好像经文所讲，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你会问，神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呢？第七节就点出了神这样做那种永恒的目的。经文说，就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如果这个的宇宙是一个大银幕的话，这个大银幕要显出来的唯一的主题就是神极丰富的恩典。神要向人类显明他那个莫测高深的爱，这一份爱才是宇宙人生的底蕴和真相。这段经文使我想起诗篇103篇第八节至第十四节的经文，诗人这样讲，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面对伟大的东西，我们通常会觉得渺小。譬如如果你去过德国的科隆大哥德式教堂里面，你入到去一个好大的建筑物，我们会突然间觉得生命真是渺小。神就是要透过基督的生命向我们展现天地间最伟大的图画。这个图画就是神无尽的大爱。这个就好像一个好巨大好巨大的一个十字架立在天地之间。面对这个这么大的十字架，我们只能够谦卑落来。就算我们是皇后将相，我们只不过是参与神的这个救赎戏剧的一个小的角色。但从另一方面讲，纵使我们是一个小的角色，我们又竟然有幸参与这一场的戏剧。神是一个大的导演，选上我们担当一个小的角色。我们就应该自重努力做好这个角色，怀住谦卑自重的心努力人生。那你会说怎样谦虚自重呢？这个呢就是经文第三部分要讲第八节至第十节，我们的生命应有一些什么的表现呢？如今我们当如何活下去呢？第八节他说呢，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生命回归正途全凭恩典。要看到这些是恩典的话，需要信心。所谓信心，就是一个人终于不再只看自己，不再只顾自己，而能承认神，倚靠神。这里有点像刚刚过去那个特首候选人那个辩论大会里面的某些情节。有个候选人说呢，自己过去在公职里面有多少的成就。另外一个的候选人却是指出，这些成就根本就不是你个人的成就，这些是很多人一起努力的成果来的。两种的看法，前者只是讲自己，因为他只是看到自己；后者论及他人，亦都肯定他人。后者的看法是看到一个人的成就其实全部都是恩典。一个人的成就是需要背后很多的人，很多的人默默付出，能够看到一切都是恩典，生命才会有恰如其分的表现。这个表现会是怎样的呢？第八节第九节这样讲，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的生命全是恩典，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这个是神所赐的。这个是要向我们每个人很清楚的说明，我们的生命的真正的主角不是自己，是神。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他只有自己，只想着自己，只为自己。这种生命是被禁锢在一个自我里面的，最孤独的人，最没有出路。神就是那个生命的大门，在神那里我们能够找到走出孤独的路。经文又继续这样讲，他说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一个人能够获得复活的生命，或者讲能够活出生命的意义，并不是由于人个人的努力，而是出自恩典的结果。全是恩典，是叫人不要自夸。自夸的人就会将生命的大门关上。一个人如果只是强调自己的功绩，他就会忘记了很多人 作出了的贡献和牺牲。一个人如果只是强调自己的伟大，他就会有意无意地贬抑了其他的人。其实在一个人之外有更伟大的世界。自夸的人时时都以为世界就在自己的手里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受死、复活、升天，神这么劳师动众地演出，是要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这些一切都不是我们做得到。我们的生命能够出死入生，这些全部是基督的作为。我们是因为基督而能够被一同捆绑式地一同被领到生命之地，这些全部是恩典。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并不是自己一个人独自行走，我们能够活着是因为神用他的手托住我们，只要神的手一收回，我们便归于无有。这种的做法就是要取消人一切的骄傲，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生活。面对神的恩典，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就好像第十节所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是要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感恩的人是不会任意妄为的，感恩的人是会特别自重的，就好像选特首一样，就算北京给你恩典，你都要自重的嘛，行为与恩典要相称。患了绝症而痊愈的人较为容易对生命抱有一种全新的看法，因为必死而不死，这个就会更加能够体验到生命就是一个的恩典。这些的人通常他对生命会全新的评估，之前可能以为一张证书是很重要的，到头来发现原来又不是那么重要而已。之前不肯花时间去陪家人的，现在来讲时间可能已经是一个的恩典啊，不需要花在自己的身上，反而更加愿意花在其他人的身上。以前可能会认为生存就是为自己的了，现在一个死过翻生的人，他可能更加体会得到其实爱其他人才会得到更大的意义。以弗所书向我们描绘一幅很大的图画，在这个图画里面神是主角，他作出了很多的行动以显示他的大爱。人在这幅图画里面是领受神大爱的人，是活在神恩典里面的人。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是要叫我们谦卑，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是要叫我们自重。总有一天我们会去到天堂，圣彼得又要我们展示这100个印花，记住恩典就是这样，我们就会集齐100个印花的了。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